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的面。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带领我们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在众人面前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二十九章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特别是二十九章的第一节提到了雅各起行。这个起行，那就是从一个地方要出发。这个地方在哪儿呢？那从二十八章来看，是在伯特利。那伯特利是这个雅各离家以后走到的一个地方。那么雅各为什么离家？前面二十七章提到，因为雅各和他的母亲利百加用诡诈的手段欺骗以撒，来骗取以撒对雅各的祝福。那后来以扫就怀恨在心，扬言要杀雅各，杀弟弟自己弟弟雅各。那么利百加知道以后就设计再次骗以撒。以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是那样一个事实，那么让雅各从家里面到哈兰找他的舅舅拉班。那么以撒的意思就是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在他舅舅拉班家里面娶一个女儿做他的妻子，因为他们对以扫所娶的那两个妻子很厌烦，所以雅各就离家，其实就是逃跑，逃离以扫对他的追杀。那么逃跑以后到了伯特利，他睡着了，在梦中梦见了天梯，遇见了神。那么神在那里也应许他，无论他到哪里，神都必保护他，与他同在。然后他在那里立了石柱，浇了油，然后对神许愿。这起来以后，那么到了二十九章，就是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这个东方人之地其实指的就是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巴达亚兰，也是哈兰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舅舅住的那个地方，就几乎到了舅舅的家里面了。这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就是东方，创世纪当中好多次提到了东方，一提到东方，对人来说呢，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意思，负面的含义在里面。比如说创世纪的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的三章二十四节，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神赶出了伊甸园，那么创世纪的三章二十四节就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方安设基路伯。安设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那么神把天使放在伊甸园的东边，来阻挡亚当夏娃进伊甸园。那么所以这个对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息。再比如第四章的十六节，第四章的十六节，该隐不是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吗？杀了他弟弟亚伯以后，神最后对他要做出审判。那么在创世纪的四章十六节就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又是往东边。我们再看十一章的二节，再往后面翻，创世纪的十一章二节，在洪水以后， 那么亚当这个挪亚一家八口，生涯众多，人口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所以口音一样就意味着人能用最短的时间能做很多的事，不像今天语言不同，为了能够做同样一件事不得不去学别人的语言。那么在十一章的二节就提到，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又是东边遇见一个平原，这个遇见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不是偶然的遇见，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平原，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在那儿建了巴别塔。再看十三章的十一节，十三章的十一节，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呼召亚伯兰，那亚伯兰呢也带着他的侄子罗德。那后来呢，这两家人就是生出越来越多，在同一个地方就没有办法来共同维持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亚伯拉罕就提出来两家分开。那分开以后，在十三章的十一节就提到，十三章十一节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从那儿来看，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让罗德去选，而罗德呢选了东边的这个全平原，因为那是土地肥沃，适合放牧。这又是东边。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就是二十五章的第六节，二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那么这个妻叫基图拉，基图拉也生了好几个儿子。那这些儿子那在都不是神的应许之子，那再深看了，就是用属灵的这个眼光去看，从属灵的层面，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唯有他可以承继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同样跟以实玛利一样，那么后来娶着这个妻的生的儿子都必须离开亚伯拉罕。所以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第六节就提到，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属畜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边去，又是东边。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个东边有特别的一些含义在里面。那么这儿说到，就说雅各到了东方人之地，那么这也暗示雅各在这个东方人之地，在哈兰将要面对相当艰难的环境，这已经在暗示我们。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长途跋涉，历经的艰辛，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到了舅舅的这个地方哈兰，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长达二十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因为他临走之前，他的妈妈利百加就告诉他等你的哥哥气消了以后，我就打发人去把你叫回来。那在他们当时看来，那么可能雅各去的时间不会太久，但是没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年。那最后没有记载这个雅各回去以后见到他的母亲利百加，没有提，那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利百加在他回去之前已经离世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人生真是不能做错事，做错事必然付代价。这个母子二人用那种手段欺骗这个祝福，最后落得如此的一个结局。那神也其实这件事也有神的安排， 这个期间，神要借着这个他的舅舅拉班，要破碎雅各，来重新建造，最终要让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承受应许、承受祝福，并且流淌祝福的一个器皿。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做错事，但是神也已经在爱我们，那么借着环境，借着我们身边的亲人来陶造我们、破碎我们、重建我们，目的是让我们也像雅各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一个器皿。第二节说，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看见，这个看见绝不是偶然的一抬眼，这里面都有神的安排在里面，都有神的带领。那这个井似乎只是偶然遇到的，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里面经常看到在井旁发生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所以在井旁常常发生一些碰巧的事，比如说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去，也是去这个哈兰去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娶妻，那么这个仆人呢也是在井旁碰巧遇到了利百加，利百加呢很快就成为以撒的妻子。那后来有摩西也是在井旁碰巧遇见了自己的妻子希波拉。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在井旁碰巧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偶然，在人看来是碰巧，其实都是必然。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没有偶然，都是必然，都是神事先的预备和安排。我们可能也常常遇到一些巧合的事，其实那不是巧合，是一定有神后面那双大能的手在做这安排。第三节，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所以引完羊以后要把这个石头再盖住啊，这个可能又是起防护作用，又是保护水井，另外呢可以防止牛羊啦什么的掉在井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是人不可能随意的打水，那是从下面可以看到。29:4，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那么雅各问的目的，那就是打问他舅舅的住处，那碰巧这些人都是从哈兰来的，那可能会认识他的舅舅。那么5节，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也很巧，这也是神的安排。拿赫的孙子拉班，这为什么要提到拿赫呢？我们知道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哥哥，那可能是拿赫在当地，可能他就是雅各认为拿赫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名气，因为年长，可能知道人更多，所以他这样去问。他没有问比土利的儿子，比土利是拿赫的儿子，那么拉班是他的孙子，他没有提比土利，而是提拿赫。说他平安吗？平安吗？那直到他们认识拉班以后，他马上紧接着问拉班平安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现在关注的是他舅舅拉班是不是平安，是不是无病无灾。为什么？因为他这是他特别关心的，因为他来了以后就是要投靠他的舅舅。那这儿的平安很明显是属地的平安， 这一方面我们看到雅各所关心的还是属地的事，因为这个时候雅各还是属地的生命，他的生命还没有翻转，他并没有承认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他自己的神。他常常提说亚伯拉罕是就是祖父亚伯拉罕神，父亲以撒的神。他的生命还没有翻转过来，所以他关心的是地上的事。那下面紧接着说，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拉结出现了，这些都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是真是信实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一直在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他自己计划。所以神借着借着雅各的这个错误，不但把雅各带到了这个正确的地点，并且在这个正确的时间遇见了拉结。第七节，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提议说，日头还高呢，还早着呢，这个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不如先把羊引了以后，然后再去放一放。什么意思？因为他看见拉结来了，所以他可能是想把这些人支走，单独和拉结见面。但这些人不干，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大地方说，必等羊群聚齐才能把这个井打开。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约定，在当地人他们就说，所有羊群都聚齐以后，把石头挪开一起引羊，然后再盖住。第十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我们看到雅各并没有听那些人的，并没有遵守这个当地人的这样一个约定。他可能自己是外地的，他这个时候一心想着和这个拉结能够单独相处，所以自己就把这个井口挪开，然后就引他继续拉班的羊群。而十一节，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十二节，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他们当时习惯就是亲人见了以后啊，要亲嘴，这个亲嘴实际上就是双方的脸颊 碰一碰，放声而哭。放声而哭，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中文译本可能会认为是雅各和拉结一块放声而哭，但从原文来看，这个哭是一个这个词啊，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现在哭的不是拉结，而是雅各。雅各发声而哭，他为什么发声而哭呢？这个与他这个这么多天的这个心酸的经历有关系。他是没有办法不得已离家出走，那他在家里面一直在他母亲的膝下，他是很安静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路途上孤身一人历经了艰难，所以现在见到了这个久别就是唯一的亲人，那忍不住放声而哭。这里面也有这个心里面的一些心酸，也有这个见到亲人的喜悦啊，放声而哭。十三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 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一切的情由应该是他这次来哈兰的缘由啊，特别是为了娶妻过来的。我们这次想一想，这个拉班借了自己的外甥是又是抱又是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自己亲妹妹的儿子。利百加和拉班已经有多少年没见面了，我们算一下就知道。那么在27章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离家的时候是77岁了，也就是雅各到哈兰的时候是77岁。那雅各是利百加跟以撒结婚多少年生的呢？是20年。这儿我们加一下，就是正好是97年。也就是说，这个拉班和妹妹利百加分离至少有97年了。97年对我们今天来说，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当时人的年龄都比较大。97年没见，今天终于见到妹妹的儿子，那肯定是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所以又是抱又是亲，又惊又喜。14节，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骨肉这就是指的血缘关系。同住了一个月，这个同住一个月应该是拉班的提议。在这一个月里面，其实雅各并没有一个是好闲白吃白住，他已经开始服侍拉班了。下面15节可以看到，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说明这一个月雅各已经在服侍，说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里面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班的这个诡诈出来了。那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那其实拉班的意思就是告诉雅各，你不应该白吃饭，那么我应该给你工价。这个工价是什么工价呢？绝对不是这个亲戚之间所做的。那工价那就是成了雇佣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拉班的这句话含义特别深，他要把这个骨肉的关系转变成明算账的雇佣关系。这雇佣关系这就不一样了。那么雅各是雇工，拉班是主人，那主人可以对雇工发号施令，可以提出任何要求。所以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雅各现在他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啊，他从这个拉班的骨肉要变成一个雇工，以前在母亲的庇护之下，现在却要在舅舅拉班之下做一个雇工，这也是他必须经历的。我们看到雅各在前面很诡诈，如果从人的角度，从属实的角度看，那么雅各比他的哥哥以扫要诡诈。以扫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比较忠实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娶妻那件事，以扫娶了两个妻子啊，当时这个父母也没有给出建议，后来才知道他娶的这两个妻子父母看上去厌烦，他听到以后又娶了又娶了妻子。这个妻子呢，从哪娶的？从以实玛利，从他亲戚两家里面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兄弟两个比较而言，雅各是为人诡诈的。那么现在诡诈的雅各到了哈兰，遇到了一个更加诡诈的拉班。我们看到神呀，就借着这样一个诡诈的拉班来破碎雅各，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今天其实也差不多，我们的本相都跟雅各差不多。那么神常常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把我们的本相显明出来。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多年，特别信主多年弟兄姊妹觉得我们的生命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好呢？神会让我们看见，神就借着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来把我们的本相写出来，用诡诈的人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诡诈，用那些比我们还要贪心的人对付我们里面的贪心，用一些骄傲的人来对付我们的骄傲，这是神常常使用的手段。所以我们当我们真是遇到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抱怨这个撒旦攻击我们了，这个环境怎么样了，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去想，这里面其实真正的推手是神，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就连撒旦也是神使用的工具所以神常常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些我们让我们很难受的这些人来对付我们，来讨造我们。十六节，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父母让他来这儿，来拉班舅舅家里面娶一个女儿为妻。现在呢，来了以后发现有两个，一个利亚，一个拉结。这两个呢，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生得美貌俊秀。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我们怎么理解？可能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也可能与环境有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对一些周遭的这些事不感兴趣，你甚至反感厌烦的时候，我们眼睛会怎么样？我们眼睛可能就没有神气。当我们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我们眼睛就会发出亮光来，发亮。所以这个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可能与这个环境有关系。这个环境就是拉班的家里面。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拉结不是最后和雅各一块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拉结偷了他父亲家里面的神像，偷了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拉班家里面是拜偶像的。那么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可能是利亚对他父亲以及他的妹妹拉结拜偶像不屑一顾。利亚看不惯父亲的做法。十八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雅各见的第一个就是拉结，然后到了家里面一看，姊妹两个是拉结漂亮，而利亚呢眼睛没有神气，所以他就爱拉结。跟他舅舅说，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也就是说，你只要把小女儿给我，我愿意服侍你七年。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是以人的眼光去看，就是人看外貌，但是神看内心。雅各以貌取人，爱拉结胜似爱利亚，这是后面说到的。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到了后面三十五章的时候，发现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还没有回到老家。最后呢，拉结没有被归入祖坟，而入祖坟的呢反而是利亚。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让我们看到 利亚应该才是神为雅各预备的妻子，不是拉杰。但是雅各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祷告神，他看见拉杰漂亮就跟他的舅舅拉班要求，他没有祷告神，没有寻求神，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的生命还是属地的。所以这提醒我们，真的遇到任何的事，特别是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凡事都要祷告，遇到重大事更要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那寻求到心意以后，不管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照神的话去行，否则的话就会吃亏，就会像雅各一样被神来讨造破碎。十九节，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拉班同意了。我们从下面来看，这里边拉班是很诡诈的。二十节，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为了拉杰的缘故服侍了舅舅七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七年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很漫长，但是对于雅各来说是很短的，几天就过去了。因为什么？他有盼望啊，他盼着这七年过后可以把拉杰娶过来。二十一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一眨眼七年到了，那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要大办。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雅各跟他舅舅拉班当时约定的是要娶拉杰，但是呢，现在日期满了以后，拉班送来的是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拉班的诡诈。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这个雅各种的什么，现在收的什么，在他身上应验了。雅各曾经欺骗父亲和他的哥哥，现在却轮到他被亲人欺骗，手法也非常的相似。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雅各，是被骗。雅各娶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这个妻子是利亚。雅各听了母亲的话，冒充哥哥以扫来欺哄以撒，身上不是，然后弄上羊皮，那个像以扫一样多毛。那现在利亚呢，也是听他父亲的话，冒充自己的妹妹拉杰来欺哄雅各。你看，这正是就在这儿报应。以撒在不知不觉的为神所拣选的雅各祝了福，雅各不知不觉的现在娶了神所拣选的利亚为妻。所以人可以做错事，但是神从来不会做错事，神也常常借着人的错来成就他自己对的事。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思而行，但是神他是掌管一切，神必然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雅各想娶拉杰，但是首先娶到的是利亚。这一方面是拉班的诡诈，神也使用拉班的诡诈成就了他的心意，把神所拣选的利亚给了他为妻。二十四节，拉班就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利亚一看是利亚， 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气哄我呢？他现在才知道这个被气哄的滋味。那把这个西帕给了利亚做使女，因为在家里面可能这个西帕是服侍利亚的，现在作为嫁妆给了利亚。我们看到雅各这七年的努力，七年的盼望，在这一刻全部破灭了。我们可以想到雅各当时那个心情。雅各现在向拉班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责备拉班的不义。我们看到雅各自己气哄别人，现在反过来被别人气哄。雅各当时气哄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关心为什么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也不去想，但是现在却问了拉班为什么。神开始借着拉班管教雅各了。所以我们在黑暗当中所做的事，神一定会在光明当中把我们这些事写出来。那么在箴言书的22章第八节就说，杀罪孽的必收灾祸。箴言书22章八节，杀罪孽的必收灾祸。在民数记的32章23节，民数记的32章23节，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罪一定会追上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一定会为我们自己犯的罪来承受代价，被神追讨，甚至审判。在何西阿书的12章第2节，说神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在后来何西阿先知也提到了这件事。所以雅各真的是这个人啊，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雅各就太诡诈，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雅各的影子，雅各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就是我们的借鉴。26节，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这个时候拉班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把小女儿拉结献给他，为什么以前不说，七年之前不说，说这地方没有规矩，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俗习惯，那就大女儿必须先嫁了后再嫁小女儿。七年之前没有告诉她，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雅各在这儿已经待了七年的时间，七年一个很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雅各是居然不知道有这样的风俗。那么现在拉班又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这个就是指的利亚，你是不同意吗？那你为他满了七日，你现在取过来，七天以后我再把那一个拉结也给你，但是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再为拉结服侍我七年。前面的七年也是为了拉结的缘故，现在这还是为拉结的缘故，你再服侍我七年。你看这个拉班呢很会算账。28节，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这个时候这个有苦说不出，只能把肚里面咽，所以他不得不这样行。为什么？否则的话，他 他就娶不到拉姐。为了拉姐，如果他必须这么去做，再服侍拉班七年，他同意了。两个七年，一共14年，要在拉班家里面做雇工。29节，拉班又将婢女辟拉给女儿拉姐做使女，也是嫁妆，这个嫁妆就是一个使女。雅各也同拉姐同房，并且爱拉姐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我们在这儿看到，当七天以后把拉姐嫁给雅各的时候，没有再举行婚礼，没有宴席，也就是说嫁两个女儿只办了一场宴席。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这个拉班这个人的这个狡诈，精打细算。我们再往下看31节，耶和华借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因为雅各爱拉结不爱利亚，那利亚失宠是肯定的，但是呢，神是公义的，神就怜悯这些软弱的，怜悯这些无助的，所以神看到利亚失宠，那让他生育。因为在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那一个妇女的生育是很重要的啊，特别在过去，如果这个妇女不生育，那是被人看不起的。那生下儿子以后，她地位自然而然就高了，所以神让利亚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这是神的作为。从这儿可以看到，就是生不生孩子全在神的手里面，今天也是都在神的手里面。这提到了戒，那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戒啊，神戒了什么，戒了什么，这个戒什么，一提到神耶和华戒或者神戒，就意味着神马上有采取行动啊，后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在前面，无论是拉班还是雅各做那些事的时候，神没有拦阻。雅各被骗连娶两个妻子的这个整个过程，神是保持缄默的，神不说话。但是现在当看到利亚失宠的时候，神就介入了，神主动的介入。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和作为在里面。32节，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流便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神让利亚怀孕，那利亚怀孕以后呢，他也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神看见了他的苦情，而且他认为就是他怀孕生子以后，他这个雅各一定会爱他，当然这是他的一厢情愿，是他的盼望，他以为自己有了孩子，那么就可以胜过自己的妹妹拉结，那么丈夫就会爱他。但是我们从下面看到不是这样的，我们还要有一地方需要注意，就给他起名叫流便。这个起名的是利亚而不是雅各，不是父亲啊。通常情况下起名字应该是父亲，但是这里面是利亚啊，这里面我们值得我们留意。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亚的处境非常艰难，也看到了神的怜悯。在前面我们在分享亚伯拉罕和夏甲的那一段的时候，那神也曾听见夏甲的苦情。 33节，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从，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细便。这俩儿子都是利亚给起的名字。我们注意留意啊，就是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从，前面是见看见，现在是听见。那听见可能是利亚在家里面这个生的第一个儿子并没有因为生儿子好过，并没有因为生下第一个儿子那个雅各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仍然是失宠，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可能他有些声音发出来神听见了。所以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的耳朵也在可以听到我们里面的任何的心声。也许利亚没有说出来，心里面去想想而已，但是耶和华听见了他的声音，无论是讲出来的还是心里面去想的。所以又赐给我一个儿子，他认为这也是神的作为。那么又赐给我一个儿子，让他不再失宠，这也是他的再次的一个幻想。下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雅各对他的态度并没有多少的改观。34节，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前面生了两个儿子，看来雅各没有与他联合，也没对他好多少，所以他这儿寄希望于第三个儿子，说这一次我生了三个了，他必与我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联合在前面创世纪应该是第三章还第二章，就是二章要离开父母，在第二章创世纪二章的24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儿的联合，他是希望雅各能够他真的能够跟他成为一体，那心心相印，这是他的盼望。不仅是能够得到雅各的对他的宠爱，更希望真的能够跟他联合。可见他在家里面正是跟雅各之间这个心不一定在一起啊，雅各跟他心不在一起。在以弗所书的5章31到32节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今天也是，作为家庭里面的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这都是奥秘。这个奥秘还在于那个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那么这二者应该是成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地上的这些教会是不是真的和主耶稣成为一体，打个问号。一个真正和主耶稣成为一体的教会，一定是遵循主耶稣的话，遵循旨意，持守真理，不随从世俗，圣洁的一个教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几个教会能够真正的和主耶稣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应该去努力去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35节，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听了圣谕。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利亚生了利未以后，可能并没有发现丈夫和他的关系有所改善，对丈夫可能也不再抱什么期望了，所以他把这个目光呢从雅各的身上转向了神。这个对利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他要赞美耶和华，赞美神， 这才停了生育。这个停了生育时是暂时的，因为后来利亚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撒加和西布隆，女儿叫底拿。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利亚是神给雅各配的妻子，但是雅各并不爱她，所以神怜悯，神就赐福利亚，让利亚生育，拉结不能生育。那么利亚呢，一口气给生了四个儿子。我们可以想到，利亚在这生四个儿子用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么几年生四个儿子过程当中，这个拉结的心理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会嫉妒？那么利亚现在生的这四个儿子，后来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有一半是从利亚而出，因为利亚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十二支派有六个一半是从利亚而出的，其中特别有恩典的这个祭司利未，祭司支派利未人从他利未儿子出来的，君王支派犹大，这是神给利亚特别特别大的恩典。祭司在以色列当中是在前面服侍神的，那君王来掌替身来管理以色列百姓的。欺哄人的雅各被人欺哄，被雅各宠爱的拉结却不能生育，而备受冷落的利亚被神高举。这个让我们真的体会到什么是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去做计划，可以想这个想那个，我们可以心中有好多的谋算，但是最后真正能够立定的，能够真正成就的，在属灵上能够站得住的，是神的筹算。当我们的筹算和神的筹算合拍的时候，那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享受了神恩典的。这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今天应该去留意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